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中银基金的直播间。那我是本场的主播。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其实可以看到 AI 行情的主线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个像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上游环节。但是呢，从这个海外四大云服务提供商他们最新披露的这一轮财报来看啊，其实 AI 产业可能正在出现另外一条更加。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030。
值得关注的线索，那就是 AI 云服务。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银基金的指数投资专家李念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AI 板块的一个投资机遇啊。那这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在直播正式开始之前，先请李念总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中银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念，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首先先和直播间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念总啊，他是金融数学硕士。那李念总呢，不仅是我们 CFA Farm 的持证人啊，并且从业经验非常的丰富，在2016年呢就开始入行，曾经在美国大型公募基金公司从事量化阿尔法的研究。那在2018年开始呢，加入到了我们中银基金，具备着9年的证券从业经验以及1年的公募基金管理年限。李念总呢，也是我们中银港股通互联网指数和我们中证科创创业 AI 指数的基金经理啊。那大家如果在直播过程中对于相应产品感兴趣，并且符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话，可以点击我们左下角购物袋看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那也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不妨将我们的产品加一个自选，多多关注。那在直播过程中如果有任何你想提问的问题，就可以在弹幕中提出。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开始一个正式的直播问答环节。那正如直播开头说到的，其实最近这个海外云服务厂商的财报业绩非常亮眼。那根据华尔街见闻报道呢，美国的 W、Y 和 G 三家云服务厂商合计年化云收入已经达到3890亿美元了。那这一次海外云服务厂商的业绩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的启示呢？以及这一波的海外云服务的业绩爆发，它的一个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到底是有哪些组成的呢？能不能也请李念总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一轮我们海外云厂商的业绩加速，我们认为核心呢是 AI 的需求开始形成训练推理到企业应用的一个连续的消费。那么2026年二季度呢，北美三家云厂合计的季度收入同比高增。那么背后呢，既有大模型公司的一个算力采购，也有这个银行、制造、医疗等传统企业从试用走向生产部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 ，AI 项目还会连带消耗存储、数据库还有网络服务。那因此呢，云厂商获得的或许呢不只是这个 GPU 的租赁的收入，而是整个云产品站的这个增量的收入。那么生成式 AI 呢，从技术概念逐步转向了一些实际的应用呢，已经开始从能用到好用。那不少企业呢开始看到 AI 在客服、营销还有代码生成等这些场景当中呢，能够带来可衡量的一些成本优化。那么全球企业呢降本增效的压力仍在，付费意愿也就有所提升了。那么同时呢，随着境内外的这个模型持续迭代啊，那我们的模型选择变得更加的多样，那么调用成本下降呢，掌握云基础设施、企业客户和应用入口的这些云厂商啊，它就以模型及服务的形式接入了一些大模型，那使得我们的用户呢，通过调用 API 就能够把这个 AI 的能力集成到自己的产品当中，把复杂的这个 AI 技术啊，做成了一些即插即用的标准件。那么这个变化大大降低了企业它去使用 AI 的门槛，那也让我们的云平台呢，从卖资源升级为卖能力，那么分发的效率也大幅的提升了。那么此外呢，部分公司不会自购大量的一些算力基础设施，但是呢，它又有持续的调用算力的需求，那也对外部云服务的这个依赖性也就比较强了，那也会持续的为云厂商产生一些收入流。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AI 商业化即正从这个投入故事啊，去转向收入的验证。那么判断这个 AI 商业化呢，不能只去看我们资本开支投了多少，还要去看我们的云收入啊、订单的这个储备啊，以及利润率能否去同步的进行一些 改善。那海外的经验说明呢，我们算力投入呢需要转化为一些长期的合同啊、 token 的调用，还有这个企业的工作流，才有可能去形成一些清晰的回报闭环。那不同的云厂之间由于业务开展情况的差异啊，也会出现一定的业绩分化。那么映射到我们的国内呢，我们更加需要去观察这个 AI 能否带动云收入订单，还有这个客户的付费持续增长。那么同时呢，也要去关注我们的利润率、自由现金流以及投入产出的效率。那只有收入兑现和财务质量同步改善，那么这个商业的闭环才有可能更加扎实。
了解了。其实我们这个海外云的这个爆发，本质上或许正是来源于这样 AI 商业化的一个兑现。那么从海外的云服务厂商映射到这个国内来看的话，那我们中国的云服务的一些核心的参与者都有谁呢？以及这部分企业的 AI 云业务具体发展到哪些程度了呢？
那国内云服务的核心参与者现在涵盖了互联网的科技巨头以及这个基础的电信运营商的两大阵营。那么每家呢，凭借不同的一些资源禀赋，去形成了差异化的这个竞争的侧重点。那么其中的话，部分头部厂商它可能致力于构建这个芯片、算力、模型、平台和应用的这个全站式的技术体系。那有的厂商呢，依托自研大模型，在这个模型调用市场迅速扩张。那也有的厂商呢，则凭借全站自主可控的算力，这个深度的聚焦政企行业的云市场。那还有的厂商呢，将重点放在自研芯片和 AI 开发平台，并且深耕垂类行业应用落地。那此外的话呢，部分厂商在提供云服务的同时，也强调与其庞大的社交、办公及娱乐生态进行一些深度的协同。那商业化程度上呢，我们认为各家的这些 AI 云服务啊，推进已经进入了从模型到应用智能体的阶段，但是呢，节奏不尽相同。那举例来看，某 A 公司呢，它这个云披露这个 AI 相关的产品收入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实现了三位数的同比增长，并在国内外呢发布了这个云还有 Agent 的产品，那持续强化云芯模型推理这个全站的一个供给。那么某 H 公司呢，也是它的这个云服务啊，也是围绕着这个芯片还有它的这个云的这个服务矩阵等 AI 的云原生的基础设施，推出了 Tokens 的服务和 AI Pass 等，那也接入了 DeepSeek 的模型，那政企与行业的方案都共同推进。那么这个 T 公司呢，它的这个云服务呢，以智能体开发平台还有这个平台的这个效率的智能体切入企业和私人两端，也在这个订阅等计费上去推进了一些商业化。而运营商的云呢，就会更强调这个云智算和政企的落地。那具体来看呢，国内 AI 云正由这个整体的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模型供给走向这个面向行业啊智能体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但整体呢仍处在一些高投入还有快速扩容的阶段，所以可持续性呢仍需财报和项目落地来进一步的验证。
好的，谢谢林念总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部分的国内云厂商的核心参与者。其实刚刚提到的很多公司啊，都是咱们的这个互联网标的，那本身呢他们也就是这个 AI 和云业务的一个主力军啊。那能不能也请您具体给大家说说啊，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公司，咱们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做 AI 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什么别人比不了的优势呢？
那我们互联网平台其实做这个 AI 的优势可以概括为是有钱、有算力、有数据，也有现成的用户和商业场景。那他们通常拥有比较强那个现金流和云设施的基础啊，然后能够去这个承担大模型长期研发和推理的投入。那么同时呢，电商、社交、搜索、短视频、游戏等等的业务啊，会持续产生真实的反馈，让模型呢在使用中去迭代，而不是停留在一些实验室的阶段。那么互联网平台手里呢，它是有海量的这个用户行为数据的，比如说你在电商平台去搜索什么内容，在这个内容平台看过什么样的视频，以及在这个外卖平台点什么样的餐食。那这些数据呢，在这个符合相关法规及法规要求下，也构成了 AI 训练最宝贵的基础 素材。那么更重要的是啊，这些数据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呢每天都在生成一个实时的更新，所以可以持续的去反哺算法的迭代，那或可形成这个更多的用户，就有更多的数据，然后我们可以生产出更好的模型，然后给客户更好的体验，从而进一步的吸引呢更多的用户来使用我们的产品，那这样的一个正循环。那同时的话，它也具备了从模型到商业化的这个完整的链路，那有 AI 落地的真实场景和变现路径，比如说啊 AI 可以直接嵌入到广告推荐、智能客服、内容创作，然后办公软件还有云服务当中，那并且呢借助已有用户的这个入口快速的来进行一个分发，再通过广告、订阅、云调用或者交易佣金来变现。那这种这个商业化的闭环啊，是很多单纯做这个模型或硬件的公司暂时不具备的。那么综合来看的话，互联网平台的核心优势就是有数据、有场景、有前头，而且能变现。那几个条件凑在一起呢，形成了一个自循环的能力闭环，也是其他类型的公司不太容易复制的。
嗯，好的，谢谢念总给大家带来的分享，也请小助理帮我们谈一下相关的风险提示。其实刚刚提到很多这个国内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公司啊，就是都是在我们这个中国香港上市啊。听到您刚刚的解说呢，可以发现像港股互联网这块的企业，它的 AI 逻辑其实确实挺硬核的啊，能够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那么但是回顾我们这个指数的历史表现来看啊，其实从2025年的四季度开始，港股互联网就开启了本轮的一个这个调整啊。那之前其实市场对于港股互联网还是挺悲观的啊，比如说有什么 AI 投资成本较高、外资流出以及电商盈利下降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说法，其实导致了市场信心也不是很足够。那您觉得过去这段时间这个港股下跌的原因有哪些？以及最重要的是，这些担忧它现在还存在吗？
那我们认为从2025年的四季度起呢，港股互联网承受的这个压力呢，主要原因呢，可能包括这个板块的 EPS 持续下修，那背后呢，既有宏观走弱和消费偏弱，那也有外卖啊、即时零售这些方面的这个补贴的竞争的拖累，那以及呢，包括我们 AI 投入带来的折旧，还有费用上升，而回报呢，在短期的能见度可能是有限的。那么同期的话，这个 AI 硬件啊涨价推高了这个云厂商资本开支，还有推理的成本，那也就压制了他们的利润率。所以呢，资金偏好呢一度转向这个上游，转向和聚焦在上游的这个硬件链啊，那也使得这个以应用为主的港股互联网指数呢相对的承压。那市场层面的话，这个 Hello 的交易啊，以及对这个 AI 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担忧，还有包括 AI 试点短期 ROI 不佳，叠加了一个海外流动性的偏紧，还有南向和外资的阶段性的流出，也共同压制了我们港股互联网的这个估值还有风险偏好。那么另外的话，那个海外大厂啊密集上调了这个 AI 的 CapEx， 那也引发了大家对自由现金流和回报周期的顾虑，那负面情绪呢也外溢到了我们互联网平台还有云业务的估值定价。那么截至目前呢，由于这个 AI 的投入是在持续的，那暂时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因素完全的消失，但是边际上确实或许是出现了一些改善啊。那我们这个宏观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的美股近期呢多个经济数据走弱，那加息预期有所回落，那么全球的这个流动性的预期也是有所缓解的。那么我们上市公司基本面上呢，二季度港股互联网的这个业绩预览阶段呢，基本面持续释放一些改善的信号啊，比如说电商还有本地生活的竞争边际趋缓，那部分新业务的亏损也在收窄，那云和 AI 收入高增速开始提供验证。那资金面上呢，根据中信证券基于港交所中央结算中心数据的测算啊，外资自这个五月起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先于指数见底回升。那2026年七月以来呢，全球这个 AI 硬件方向短期震荡较为剧烈， AI 应用、 AI 加软件方向呢，在政策与产业结构切换下有所受益，那有望呢承接部分的 AI 硬件 硬件的资金外溢。那南向资金呢，七月加大了买入港股的力度，那么但内地的那个公募呢，其实目前仍在明显的低配，所以后续我们期待是存在一些修复的空间。那么叙事上的话，从这个科技方面市场的关注点啊，开始从算力硬件逐步切向应用与变现，那么平台的流量与场景的价值有望再评估，兑现的节奏呢也是继续带这个财报来验证啊。那消费的方面呢，国务院批复了这个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明确了消费服务消费 AI 加消费等方向，强化了互联网平台消费入口和加上 AI 应用平台的一些双重属性。
嗯，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根据您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随着这些这个利空的因素可能不能说完全的消失，但也在逐渐这个出清的阶段，其实我们的港股也呈现了一个回暖的态势啊。根据万德数据显示呢，截止至8月10号，那七月以来呢，港股互联网指数呢涨超21%。那在投资上，其实大家也非常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港股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回调，并且呢也出现了这样阶段性回暖的态势。那从目前来看，现在这个港股互联网的估值还贵不贵呢？毕竟我们日常可能买东西都会去追求这样一个性价比，那相信大家买基金的心态也是一样的。所以念总，您觉得这个目前港股互联网板块的估值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啊，那以港股通互联网指数为例呢，截至这个2016年8月10日，市盈率是20.97倍，那处于近一年25%分位，那近三年的大约17.83%的这样的历史分位，短期估值从低位有所修复，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那如果我们拉长到指数发布的2021年以来的话，市盈率仍然是仅仅处于这个9.62%的这个分位啊，处于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低位。那市场普遍认为呢，近期上涨来自估值修复，就在这两周我们迎来这个港股互联网板块的中报披露期，那我们重点去关注 AI 云收入、即时零售减亏及整体盈利预期能否持续改善。如果说我们八月的中报啊持续验证这个盈利的回升潜力，那么板块呢就有望从估值修复切换至盈利修复的驱动。
嗯，好的，谢谢念总给大家带来分享。听了您的讲解，我们发现其实尽管七月以来指数已经有所修复，但从目前的估值水位和指数位置角度来看，其实港股互联网仍然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啊。那聊完了基本面，我们再来深入聊一下资金面。其实大家知道中国港股是一个这个外资占比对于股价影响这个外资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市场，那这样的一个外资流向呢，其实对于我们香港的这个股价它其实影响也是相对来的较大一点。那之前您其实也提到过，我们可以看到外资有一个持续流出的一个现象，那目前来看这样的情况怎么样了，以及外资是否已经开始回流到港股了呢？
那上半年全球资金集中涌向韩国、美国等 AI 硬件相关的市场，那港股互联网呢它也是被持续的一个抛售的一个阶段啊，那估值可能一度跌到了这个较低的水平，但随着这些高拥挤的市场的这个风险逐步出现啊，这个资金开始呢寻找性价比更高的一个方向。那港股作为全球科技当中少有的估值洼地，自然呢也承接了部分再平衡的增量资金。那从资金流向上来看呢，外资流入互联网龙头和高股息板块的迹象是比较的清晰的。那多个港股通互联网指数权重个股呢也都在流入的榜的前列。那么近期呢，港股市场持续回暖，港股情绪和风险偏好边际修复。从数据来看，外资已经从此前的这个持续流出转为净流入的这个状态。那华泰证券指出，截至8月5日的近一周 ，EPFR 口径下的整体外资净流入港股大约是4.6亿美元。那其中主动外资连续第二周净流入，被动外资净流入约3.7亿美元。那更值得关注的是啊，兴业证券的测算显示，7月16日以来呢，外资累计净流入港股超过600亿港元，而且从结构上呢，从早期的被动回补仓位逐步转向了主动与被动资金的共振加仓。那不过也需要看到啊，我们外资的这个回流呢趋势可能在早期，那海外流动性变化、地缘风险等因素仍可能带来扰动，所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010130。
它的持续性和力度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
好的，理解了。那除了外资，其实大家这个还有一股力量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那就是这个南向资金。其实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买港股，那近几年呢，南向资金一直是我们这个港股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增量资金来源。那最近这个南向资金的流向怎么样呢？是否还保持一个持续的流入状态呢？
啊，那今年以来呢，南向资金呢近期其实依然是保持着一个持续净流入的。那截至这个8月10日啊，南向资金的净流入达近3800亿港元啊。7月以来呢，南向资金呢成为加仓港股的一个主力军。那具体来看呢，7月南向资金净流入合计超600亿港元。那截至8月10日，8月的南向净买入超了100亿港元。那么内地资金呢对港股的配置需求可以说是仍然存在的，那南向资金呢仍然是港股的重要增量的力量。那具体流向上呢，科技龙头股成为近期吸金的主力，那相对集中在互联网平台还有 AI 大模型的方向。
嗯，好的，也请小助理帮我们谈一下相关的风险提示啊。聊完这个港股互联网的资金面，我们想这个顺着AI 的话题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深入。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两年的 AI 行情啊，最先涨的像是算力芯片这些硬件方向，其实很多 AI 硬件公司的股价已经涨了不少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去轮到这样一个 AI 软件或者说 AI 应用的这个阶段性行情了呢？
那这个问题是最近市场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啊。那从最近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来看，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那比如说7月以来呢，这个 AI 硬件方向啊经历了一轮比较明显的调整，那部分个股呢也自6月高位以来的回撤幅度啊是不小的。那么与此同时啊，资金似乎有转向互联网平台、软件应用等方向的迹象。比如说我们恒生科技指数7月以来的这个表现啊，就明显强于科创芯片的指数，那出现了一种阶段性的软硬切换的一个效果。但是呢，这个大概率也不是意味着 AI 大潮的结束，或者呢，这可能是这个 AI 行情啊，从只关注卖惨人的这个阶段，进入了也是关注一些可验证商业化的阶段。那么硬件方向前期预期呢打得比较的满，交易相对来说有一些拥挤了。那么一旦市场开始重新审视资本开支的回报率，那出现一些投资主题的缩圈和再平衡也是很正常的。那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呢，是市场当前具备从 AI 硬件向软件和应用扩散的一个条件。那么硬件解决的是算力供给，那应用呢决定了这些投入能否形成回报，而加速 AI 应用发展呢，是解决当前 AI 资本开支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正向产业资金回流的关键。那随着我们模型能力提升，推理成本下降， AI 正在进入广告、电商、办公还有内容生产的这些真实的场景。那基本面上的话，北美云大厂披露显示，企业 AI 正从试点向生产部署迁移，那 AI 助手开始形成付费席位和用量的闭环。那么境内龙头公司云业务呢，收入持续高增长，在广告、办公、视频制作当中去应用 AI， 这些都说明了应用端已经开始出现了收入验证。那不过呢， AI 应用可能也容易产生这个内部的分化。那我们硬件的话主要看订单和产能，那应用呢就要看用户是否有持续付费的意愿，那么以及收入能否这个覆盖推理还有获客的成本。那因此呢，相较于判断整个应用板块都会轮涨，我们更倾向呢更倾向去关注那些拥有用户入口真实场景还有这个成熟变现渠道，并且能够在财报中体现收入增长、降本增效或利润改善、具有综合或是垂类产品优势的一些龙头公司啊。那资金与叙事呢，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更青睐能够证明用量能转化为收入，最终转化为现金流的链条的这些 AI 应用标的。
嗯，之前其实几次直播中啊，您和我们都介绍过这个 AI 全产业链。那目前呢，其实可以看到 AI 产业链主要环节包括像上游硬件啊、中游的云服务商以及下游的模型厂以及 AI 应用等标的。那上游的硬件呢，主要收入其实来源于中游云服务的这个 CapEx， 那中游云服务厂商的收入呢，可能主要来自于这个下游模型厂商对于算力的这样的一个租用。那下游的模型厂商 这样的一个收入呢，可能是来源于终端的企业或者说是消费者对于模型一个付费使用。那其实随着 AI 产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环节它可能会在不同的阶段有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那我们这个投资者如何才能够把握这样一个轮动性的一个机会呢？
那在不同的这个 AI 产业发展阶段呢，收益方向确实可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模型训练需求呢快速增长的时候呢，市场可能更关注芯片、服务器、存储、光通信这种。那当推理需求逐步放量之后呢，算力调度、数据中心还有高性价比的推理芯片的重要性可能也逐步上升。那么当 AI 从工具走向企业流程，软件、智能体和行业应用又可能成为新的关注重点。那因此AI 产业的机会可能并不会固定停留在某一个板块。如果投资者选择单一板块的投资呢，容易把整个 AI 产业的发展简化为某一个环节的胜负。那单压一个方向并不是说一定不可行，但是通常呢要求投资者具备较强的产业研究能力，能够持续跟踪技术路线、资本开支、订单和估值变化。那同时呢还要承受较高的波动，持续追踪市场的热点。那对投资者而言真正困难的并不是判断 AI 有没有未来，而是持续判断下一阶段究竟是光芯还是应用来主导。那么与其频繁的去追逐强势板块，一种更具可行性的操作通过这个覆盖产业链多个环节的指数化工具来降低压错单一方向的风险。那么我们中证科创创业人工智能指数呢，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标的。那这个指数的特点呢，在于能够同时覆盖科创板和创业板的 AI 核心资产。那从产业覆盖来看呢，当前该指数并不局限于芯片和光模块，还延伸到 IDC 软件以及 AI 应用等方向，那覆盖了 AI 产业链的多个环节。那对投资者来说呢，这种结构减少了必须在光芯 AI 应用之间反复选择的压力，也能够在产业链内部轮动时形成一定的互补。
其实讲了那么多机遇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无论是这个 AI 云服务还是 AI 应用，那作为这个普通投资者，现在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有没有一些这样实操性的建议呢？
那如果想要参与 AI 云厂商的投资可以考虑通过港股通互联网指数进行布局。那港股互联网龙头企业呢，是国内最大的云服务商还有 AI 技术的拥有者。那国内云计算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的大模型呢研发也是处于第一梯队的。那么港股互联网指数呢，打包了30只港股上市的这个平台型互联网巨头。那我们认为这部分标的能够较好的去参与 AI 云服务的投资机遇。如果想要把握 A 股的这个 AI 投资机会可以考虑通过中证科创创业 AI 指数来进行一个布局。那科创创业 AI 指数投的呢是 A 股的科创板、创业板AI 的这些核心的企业。那指数涉及到的垂直领域的 AI 应用的创新标的，那这两个指数呢，一个是聚焦港股，一个是聚焦 A 股。那科创创业 AI 呢，能与港股通互联网指数形成很好的互补，那相当于呢 AI 赛道的这个双轮驱动了。那落实到实操上呢，由于港股通互联网指数、科创创业 AI 指数这个波动都比较大，那一次性交易对于投资者的交易呢能力要求呢相对较高，那择时可能带来丰厚的波段收益，那也有可能遭遇巨大的回撤的可能性。那么因此呢，不同特点的投资者或许适合不同的选择。那对于追求相对平滑收益，希望避免择时困扰，并且呢坚定看好 AI 发展前景和认同长期业务逻辑的投资者来说呢，定投呢可能是更合适的选择。那么定投作为一种分散的投资的策略，那其本质呢是通过规律性的投入来平滑市场的波动风险，以达到平滑或是摊薄成本的目标。那对于产业有一定研究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可以考虑选择定投为主， 择时投入为辅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那既享受了一定的成本平滑，也满足了特定机会捕捉的需求。那么对于行业比较了解的投资者，可以善用我们的指数基金作为落地投资想法的工具，进行择时的一次性投入，掌握投资机遇。
嗯，好的，再次感谢李念总给大家带来的分享，也提示这个小助理帮我们谈一下相关的风险提示啊。最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这个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一个核心要点。首先啊，这个海外云巨头的亮眼财报其实进一步验证了 AI 商业化的一个进程。那映射到国内资产呢，或许可以考虑关注作为国内最大云服务厂商和 AI 技术拥有者的这样的相关的港股互联网标的。第二呢，是我们港股互联网其实或许正处于这个估值修复和 AI 价值重估的一个共振窗口期。那我们认为啊，之前压制板块的几大悲观因素正在逐步缓解。那与此同时呢，港股资金面也在迎来这样一个边际改善，随着南向资金和外资的持续涌入，那我们港股增量资金的空间也较为大。那么仍然是处于低估值和仍然处于低估值的港股互联网板块或许会迎来这样的一个这个修复机遇。那第三呢，科创创业 AI 指数会去聚焦 A 股 AI 产业的这个核心标的。那指数呢已经覆盖了全 AI 产业链的一个机遇，那除了硬件以外也包括了我们相关的 AI 应用方向，所以能够和港股互联网指数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互补。那欢迎在符合您风险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关注我们的产品中银中证港股通互联网指数和中银双创 AI 指数。那么今天的直播呢就差不多就要到这里结束了，也请李念总最后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谢谢大家对我们直播还有我们产品的关注，我们将持续跟踪市场发展，力争为投资者获得满意的回报。
嗯，再次感谢李念总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干货，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再见。